敞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哲学的慰藉，作者古罗马布爱修斯，第五卷，说一。哲学女神谈论关于机遇的问题。哲学女神停止了歌唱，准备谈论其他话题。我插话说，你的鼓励很正确，不赋予你的名望和权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知道了你所说的天命和其他问题相互关联。我想问问你，你认为偶然是否真正的存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回答说，我很想兑现我曾给你的许诺，把回家的路线指示给你。虽然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却有些远离我们的话题。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就会被岔路弄疲惫不堪，以至于不能坚强地完成这次旅行。我说，这不值得恐慌，我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知道一些会有好处的。你所推论的每一个观点，一旦建立在牢固的论据之上，我对推论出来的结果就不必感到怀疑。他回答，好，我愿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于是他开始说，如果把偶然看成任意出现的结果，并没有紧密的因果联系，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存在偶然这种事情。我认为那只不过是虚无的空名，这空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帝掌控一切，在他的安排下，还能有什么随意发生的事情吗？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从虚无中什么也不能产生。过去的哲学家从来都没有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没有把它引用到有效的规则中去，但在物质上却采用了。那物质也就是自然，并把它作为了一切推论的基础。如果任何事物毫无缘由地产生了，那就等于产生无。如果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会有前面我们定义中说到的偶然。我问，就没有事物能被称为偶然吗？或者没有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吗？那么有没有一般人不知道却存在的与之相称的事情呢？我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一书中有过简短的说明，近乎是真理。我问，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一个人为了一个目的而做成一件事情，而所发生的事情却不是出于原来的目的，其结果是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那就被称为偶然了。举个例子，一个人为了耕种而挖地，发现地下埋有黄金，这种事情就被认为是偶然发生，但并不是从无中产生。这种有自己特定的原因，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巧合，就产生了偶然。如果有钱人不埋藏自己的宝藏，这些金银就不会被人发现。这就是好运气的原因。这些好运气与缘由相遇，并随之发展，而不是出于行动者的目的。因为这埋藏黄金的人和这个农民都没有发现黄金的意图。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只是个巧合。一个人挖出了另一个人埋藏的东西。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偶然是一种无法预料的结果，这结果是从有其他目的的原因中因巧合发生的。宇宙的秩序按照自身不变的规则进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巧合。这种秩序是从它的本源天命中发出，使所有的事情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发生。诗一，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一同发源于亚美尼亚山的岩穴中，在这里当年帕提亚人射箭击中了追击者的胸口，这两条河从一个源头汹涌而出，却很快分为两条河流。 如果它们合成一条河流，两条河聚在一起的流量将让舟船相碰，树木相撞，混合的水流夹杂着争斗。但倾斜的河床出自天佑，限制了这种偶然的发生，河流仍按各自的路线奔走。可见偶然似乎无约无数，其实仍按各自的规定行事。说二，哲学女神解释，变化无常的自然界一定有自由行事的意志。我说，我已经听了你的话，并赞同你所说的，但在因果缘由的紧密相连中，我们是否还有自由决断的余地？还是那命运的枷锁把我们的心灵也一同束缚呢？他回答说，当然存在自由的意志，凡是有理性的事物都能自由决断，任何拥有理智的人都有决断的能力，并不需要更多的帮助，就可以分辨在被追求的事物之中，哪些是可以追求的，哪些是可以丢弃的。因此，每个人都追求他所渴望的事物，舍弃他认为应当丢弃的事物。每个拥有理智的人都同样拥有追求和拒绝事物的自由，但是我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拥有同等的自由。众天使和神灵拥有高明的判断力，沉着的意志力和心想事成的全能。人们在与上帝的心灵相互感应中获得安全时，他们的心灵就更加自由。如果沉溺于肉体，心灵的自由就减少了；如果沉迷于尘世，心灵的自由就更少了。到了最后的阶段，心灵被罪恶无耻所迷惑，完全脱离了理性时，就和奴隶一样，完全失去了自由。当心灵将目光从高高在上的真理之光投向下面的黑暗时，不久就被无知的阴霾所蒙蔽。败坏的情绪使心灵变得污浊，屈尊认同这种情绪就加强了本已在身的奴役，而真正的自由也在奴役中丧失了。但是上帝观察万事万物，依照永恒的天命，按各自本身的优点安排其命运。诗二，诗人荷马用他如蜜般的口舌歌颂闪着耀眼光芒的明亮太阳，但太阳的光线仍不能射入地球的内层和海洋的深处，唯独大地的造物主，世上无物能阻挡他的视线，黑夜中的乌云也不能遮掩，他只需将智慧的眼神一瞥，就熟知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他能洞察一切，也只有他才被称为真正的太阳。说三，波爱修斯觉得神的预知能力和人自由决断的能力互相矛盾。我说，我现在理解起来更困难了。他问，虽然我想我了解你的疑惑，但是你能告诉我什么让你疑惑不解吗？我说，在我看来，上帝预知万事万物的能力和人类自由决断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如果上帝能预知一切，不会出现任何差错，那么天命认为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倘若天命不仅预知人类的行为，甚至知道人类的计划和愿望，那人类就没有决断的自由了。除了永远正确的天命预知的以外，人类不能有任何的行动和意愿。如果有什么事的发生不按照天命预定的那样，那么上帝的预见就变得不确定了，最终这种预见也就变成了不确定的主意。如果这样去思考上帝，那可就错了。再者，有一种观点我不赞同，一些人认为自己能解决这问题，他们认为一切发生的事情不是由于天命预见才发生，恰恰相反，是因为那些事注定要发生。如此说来，所预知的并不必然发生，而那些注定要发生的是可预知的。其实我们的疑问是，究竟上帝的预知是事情必然发生的原因，还是必要发生的确定性是引起天命的原因？ 但我们的目的是想证明，无论原因以何种形式出现，上帝的预知是肯定要应验的。尽管这种认识似乎并不必然促使将来事情的发生。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坐着，那么认为这个人坐着的意见就是正确的。相反，如果认为他坐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人也必然是坐着的。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必然性，那个人必须是坐着的，这个想法才正确。但是这个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正确才坐着，这个想法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坐着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因此，那想法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因，虽然是由于别的事实，但在两方面都有必然性。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对预知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推论，那些事情之所以能被预见，是因为它们将要发生，而不是因为被预知而发生。但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定被上帝预知，而那已经预知的事情肯定要发生，就凭这一点就足够否定人类所有自由行事的能力了。但是我们说世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永远能够被预知到，这是何等的荒谬啊！认为上帝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是因为他们终要发生，这就等于主张过去发生的事是源于上帝的预知。再者，正如我觉得一件事应该是怎样，那件事就必定如此。所以，当我知晓某件事将要发生时，它一定会发生。于是，凡是被预知的，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后，如果有人认为一件事与自身不符，他不仅没有理解这件事，而且还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就与认识的真理越行越远了。因此，如果不能肯定一些事情是否会发生，又怎么可能预知它将要发生呢？正如清楚的认识来不得任何虚伪，认识的对象也不能和事实相反，可见认识是不会骗人的，因为每件事必须和所认识的一致。那么上帝如何预知不确定的事情发生呢？假如他认为一定要发生的事，结果却没有发生，那么他就错了。然而我们不能那样相信，也不能那么说。如果上帝知道那些事情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那么我们能认同这样的预言吗？这样的预知同提瑞西亚斯荒谬的预言又有什么区别呢？那荒谬的预言是，我所说的或许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如果上帝像人类一样，对不确定的事情也拿不准，那他的预言又怎能胜过人对事物的认识呢？但如果上帝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的认识，因为他自己就是万物可靠的根源，那么他所预知的一切都必将发生。因此，我们知道，无论是人的意志还是行为，都没有自由，因为上帝的心灵预见一切，而且从来不会出错，容纳了一切，也控制了一切的发生。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一切善恶的奖惩都没有意义，因为人类的行动不是出于自由选择。我们所认为最公道的将被证明是最不公道的，即使惩罚不忠的人或奖赏忠诚的人也无意义，因为人的忠与不忠并不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因被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所限制。因此，善与恶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混淆了所有的功过奖惩而已。而且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坏的了，因为万物发展的秩序都来自天命，与人类的意志毫无关系。结果我们的罪行和我们的善行都是由于万善的根源，因此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希望和祈求的了。如果我们的一切欲望都被这枷锁禁锢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希望和祈求呢？这样一来，人和上帝的唯一关系，祈祷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我们原本认为在上帝面前，我们卑躬屈膝，作为他宝贵的赏赐，得到神恩。这就是人与上帝交换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祈祷才能把我们同不可接近的光明相互联合。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事情未来发生的必然性，而且认为祈祷也无能为力，还有什么办法才能让我们和上帝联系到一起呢？我们又怎能依靠他呢？因此，正如你前面所倡导的，人们将与其根源断绝，永远沉沦于虚无缥缈之中。诗三，破坏和谐的原因是什么呢？神将正义设置在两个真理之间，宁肯分离也不连在一起。真理之间完全协调吗？他们永远都正确吗？人的心灵彻底被肉体所迷惑，不能用奇妙的眼光窥视真理。为何精神强烈地寻求隐藏的真理？为何细心搜索事物的微妙？为何对已知的事物还要了解？如若不知，为何还要盲目追求？谁愿意追求没有智慧的诡异？谁又能进行这无果的追寻呢？人类怎样才能发现这样的事物呢？即便发现了它，却忘记了本来的面目，又怎能找到呢？当人的心灵感知了上帝之灵，是否对整体和局部有所了解呢？现在人心蒙蔽在肉体之中，但对自身并未完全忘记。尽管不能理解部分事物，但仍牢牢守住普遍的真理。这样，凡是追求真理的人，并不是完全无知，也不是完全知晓。他在记忆中记起了一些真理的光，将看到一切弥补心灵中已忘记的部分。说四，哲学女神通过强调神和人认知的不同，开始谈论天命，并不排斥人类的自由意志。哲学女神说道，长久以来，人类对理解天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当谈到占卜时，西塞罗已在自己的书中强调了这一点，你自己也会经常细心地探索同样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你们没有用充分确定的解释来进行说明。这种模糊不清的原因来自人类的理性没有神的预知那样准确直接。如果预知能被人们完全了解，就不会有任何疑惑了。我会尽力让这一点变得清楚明白。不过要首先说清你的困难，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下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失败呢？一些人争辩说，预知不能成为未来之事发生的必然原因，并且人类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受预知的束缚。如果不是根据预知的事情一定要发生的事实，你还有什么能证明未来的事情必然要发生呢？如果就像你现在所证明的，预知和将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怎么可以说事物会有必然的结果呢？现在为了辩论的方便，让我们说根本就不存在预知。那么，那些受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事，其发生是不是有什么必然性呢？当然不会有。其次，让我们假设存在预知，但与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那么我想，同样，人类还是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不受影响。你或许会说，但是预知虽不使未来的事成为必然，但也是那件事肯定要发生的预兆。因此，即使没有预知，很明显，未来的事情还是肯定会发生，因为每一种预兆只是表明所发生的事，并不能让事情发生。因此，我们首先要证明除了必然性外，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发生，以便我们清楚明白地知道，预知只是必然要发生之事的一个预兆。否则，如果没有必然，预知就不能成为不存在的事情发生的预兆了。这证明建立在坚定确凿的理由之上，不是基于外来的争论和表现，是从合适的理由中推理出来的。一些事情能够被预知将要发生或不发生，这可能吗？那就等于我们相信天意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我们也并不这样认为。一些事情尽管发生，但从他们自身的本性来讲，并不存在要发生的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事情的发展，正如马车车夫驾驭自己马车的同时，看到车体本身的运动。很多事情也是如此，是必然性驱使这些事情要发生吗？当然不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于强迫而发生，那么所有的艺术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若事物没有要发生的必然性，在它们发生之前是不存在任何将要发生的必然性的。所以，事物的发生完全不受必然性的束缚。我认为没有人会说，现在完成的事情，在它们被完成之前，过去是没有完成的。这样被预知的事情就有各种可能的结果。正如预知现在的事物，它们的发生同必然性没有关联，同样预知未来发生的事物，它们的将要发生和必然性也没什么关联。但是你可能会说，事物的发生同必然性没有联系，是否存在对这些事情的预知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事情看上去相互矛盾，你认为如果它们能够被预知，它们就同必然性有关系，如果没有必然性，它们就不能被预知。除非自身是确定的，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通过已知的情况被人知晓。但是如果事情的结果不确定，但预知是可以肯定的，显然这是混淆的概念，而不是真知灼见。因为你知道，意念若和事实不符，就不是真正的认识。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认为他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是根据事物已知的力量和性质，但这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已知的每一种事物不仅仅是根据事物本身的力量被认知，更是由于认知者自身的能力。为了让你听得更明白，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解一个圆形的物体，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的方式，也可以用触摸的方式。你可以从远处观望这个物体，通过它自身反射的光线，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触摸则接触物体的外围，通过局部的接触，了解物体是一个圆形。认识一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可以通过感觉、想象、理性和智慧等。感觉只是辨别事物的形式，想象则不考虑事物而辨别现象。理性比想象更进一步，通过广泛的认知，我们了解了共性之中存在着个性。更高一层的理解是站在智慧的角度看问题，思维的触角抵达世间万物，心灵纯洁的眼神一眼看到事物简单的本质。我们考虑的要点是较高一层的理解力包含了较低一层的理解力，但较低层的理解力绝对不可能升到更高一层，因为仅靠感觉只能了解物质，想象不能看到普遍的和自然的属性，理性不能理解绝对的法则，而智慧似乎从上界俯视下界，能理解法则，区分下界的万物。而这种法则也只能借由智慧本身去理解，其他的智力却无法认识。智慧如理性一般，能认识普遍的性质，如想象一般，能认识表象，如感觉一般，能认识物质。但只要智慧灵光一现，就对事物的整体本质有了清晰的概念。理性也是如此，当观察事物的共性时，并不利用想象和感觉，但却能感知所想象和感觉的事物。理性根据概念来说明事物的普遍性。举个例子，人是一种有两足并有理性的动物，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理性通过概念观察事物，不是根据想象或感觉，但事物可以作为想象或感觉的对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同样，尽管想象从感觉那里开始看见并形成事物的外表，如果没有感觉的帮助，想象观察每件事物就会凭空臆想，而不能理性的理解。认知一切事物是凭认知者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通过以认知的事物为标准。你知道吗？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每一种判断的形式都是判断者本身的行为，因此每个人在判断的行为上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能求助他人。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